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今晚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云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正在新加坡读大学的尚香月啊，我的一位好朋友。那下面有请香月来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月，现在正在新加坡的 SUTD 就读 Computer Science and Design。
哦，是一个非常硬核的专业啊，就是计算机。当时是怎么想要去读计算机这个专业的？
当时觉得自己可以。
哦，是对这个就是信息类、技术类这方面会比较感兴趣。
嗯，对，还是就是对电脑技术啊，
电脑技术、
就是、用的软件比较多，然后玩的游戏比较多，所以对这一类东西比较感兴趣。
哦，对，那看来你自己这方面还是蛮有研究的。我知道你有玩很多就是还蛮有趣的游戏啊什么的哈。就除了玩游戏之外，我还知道你有一个特别怎么讲很持之以恒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在追星方面是有一定话语权的。其实现在追星的话可以说是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一个大潮流。很多粉丝们会纷纷为自己的爱豆，也就是偶像啊，去筹资应援、刷榜投票，甚至是接机送礼，这好像形成了一个以爱豆为核心的一个产业圈。然后其实也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去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那么其实之前有，我记得有看过一份报告，就是说其实目前在这个追星的粉丝当中的话，是有将近50%的一个量都是说是年龄段处在20到29岁，然后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呢，其实又有一半以上可能都是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一样的大学生啊，或者说是非常的高学历是一个标配。那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蛮喜欢的一些可能明星也好，或者是爱豆也好。然后今天呢，其实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年轻人追星的这个话题。那香月现在其实也有自己还蛮喜欢的，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所谓的偶像也好或者明星也好，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觉得首先当你就是去喜欢一个明星一个 idol， 就是你肯定是第一眼是会被他什么地方吸引到，就比如说我可能会说是被他们的舞台给吸引到，或者是那个idol 的气氛氛围。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也会跟就是信仰有关吧，就像我觉得其实很多就我觉得可能像很多国内的年轻人们就可能就是没有信仰嘛，就是没有就是宗教信仰，我的意思是
宗教信仰。
对，就是当然我觉得很有些人就是当他们遇到一些挫折困难，或者是当他们怎么说，就是他们有种精神在支撑他们，是一种宗教信仰。那可能对于追星的人来说，就可能 idol 是他们的一种精神信仰吧，就是会会觉得对你空虚的时候，你无聊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可以分，或者是你压力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个这么一个可以让你分散的注意力，让你可以活得轻松一点的一个渠道吧。
可不可以理解是相当于说是你从他们身上其实获得了一些你自己想要应用到自己身上的一些精神支柱，可能是他们在舞台上所表现出的一些品质也好，或者说展现的一些魅力也好，就是其实是有一点给你打鸡血在激励你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会让你产生就是你觉得说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作用。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好像从我的印象，从很小的时候印象开始，好像追星这个东西，这个词好像就自己本身会带有一点的贬义的意思，就好像是它总会和一些就是比较疯狂的事情啊，或者说是一些觉得比较盲目的事情相关联。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这个词其实本身它是一种比较中性的意义。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之间会产生这样的关联？那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你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获得，比如说精神力也好啊，或者说技能也好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 misunderstanding，这种误解？
我觉得这个误解就可能会跟我就是有些人就是不理解为什么电竞这么受欢迎是一样的道理吧，就是，就对啊，也就好比就是，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去漫展，喜欢去 cosplay，我觉得这都是一样的，只是就是每一个领域你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就会对你不了解的领域产生一些误解，或者说是不理解。
抵
但是
触，
我觉得，对，抵触，我觉得这个词用的很好，就是抵触嘛。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嘛，就是你要就是理解，就是大家，泛二次元，泛三次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
兴趣点其实就是兴趣点不一样而
对，
已。
你去点。但是我觉得追星可能会为什么会被别人就是觉得，很疯狂，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你也知道那些就是社交媒体、社交网站上面，就是有些就是粉丝确实做出一些让人很无语的事情，那也是能理解的嘛。但是，就是有些粉丝也会很迷
但
茫。
是为什么？比如说，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了解的不够多，就是可能他对一些，比如说其他方面，他对音乐方面的，我们可能也经常会说那种，音乐方面就是非常狂热的粉丝，但是好像这样的这种音乐上的狂热，并没有说是和他会相关联那种贬义的一些意思，这样子，是因为说追星这个东西，因为是一个。真实的人，然后可以去触碰，还是说是会跟这些，比如说明星啊，或者是爱豆的公司对他的包装这些，可能有相关的关联吗？
你说的音乐是指那种，比如说是古典乐或者是民族乐的粉丝，对于这个，
就可能是各种乐器，但是好像你说的，比如说对你对音乐非常的痴狂，或者说你对一种，比如说舞蹈也好，或者是绘画也好。这样的一种痴狂，好像大家并没有说会去，说跟说就是和一些不好的意思啊，会觉得说你在很盲目，或者说你好像就是有一点 crazy，但是并没有跟这样的直接的关联。
可以说那我可以理解为，就可能追星的人的粉丝基数会比较大吧。就比如说，如果你要对古典乐或者是画画、舞蹈有狂热的话，那你肯定首先自己会要有那方面的修养，你才能欣赏它吧。所以你需要的投入也很多。那这样看来的话，就是可能粉丝数量就是没有这么大，然后就不正常的也没有这么多，对不对？但是像追星就基数很大，就而且你现在
说
到
门
处都
槛
有，
会比较低一点，
对，而
对
且
吧？
网络现在很发达嘛，视频网站、社交网站就是触手可及的，也很容易被身边的朋友影响到，就是追星这件事情。所以而且对啊，而且追星现在也有低龄化这个趋势嘛，所以。很能理解，就是有些不正常的行为。
那你觉得就是？因为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这个关于门槛这个事情，那其实追星的这个"星"字，它这个定义，你觉得是什么？因为其实我其实现在觉得，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之后，这个星的定义好像其实变得更宽泛也好，或者说更接地气也好，更平民化也好，就好像不只是以前完全是。囊括在就是纯舞台上，或者说是电视机中，好像其实身边，比如说一些什么博主也好，或者说是 YouTuber 也好，好像这些是不是 也可以算作是这样的一个追星或者说爱豆的一个范畴。
追星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 idol 这个词好像，
嗯哼。
不太，我觉得不太适合吧，就感觉
idol 是
idol 应
什
该
么呢？
是，
对。
能唱能跳，然后，能树立一个积极上向、积极向上形象的一个人吧，
哦，所以其实 idol 其实它是有要比这个星，就是它的定义会再窄一点，是吗？
我觉得是的，但是现在，大陆市场好像把这个路好像定得很宽，感觉谁都能当 idol。
我记得我之前突然想到一个点啊，就是我记得之前和你在聊天什么的时候，其实有感哈，你对一些比如说韩语词啊，包括你这个去搜集这些视频啊资源的能力其实很强。那这个东西也是，比如说你是在你追星这个过程中去获得的一些新技能嘛？你觉得这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收获的东西，除了刚才我们所谓提到的这种精神支柱以外，还有什么额外的附加值吗？
我觉得就首先，可能就是韩语吧，就是多
就
多少
语
少
言
的，
类。
对，语言类就多多少少的会挺能听懂一些。就像比如说，我就追的是韩国的明星嘛，那我可能会在接触他们同时，也去接触到了一些韩国的综艺节目，或者是生活类的，或者是文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是能。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韩国也是有很多很好的综艺节目嘛，就是他也给你提供，有的时候会给你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知道，好像这种其实，所谓的这种粉丝小组，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分工明确的多，就是会有专门的去，比如说做这种翻译啊、字幕啊，去网络信息的人，然后会有专门去召集粉丝或者说去拍照的人，然后会有专门去做，比如说什么应援物品啊、周边的人。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打头组的人，
打头组，这个打头是指具体是指的什么？这个词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陌生。
打头组就是可能就是有些比较努力的，就可能是从年头到年尾，就是一直有活动就投票，然后
投票，
可能对投票，然后投票，然后是去下载去听。那些音乐嘛，就是刷音源，然后可能有些没有这么努力，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忙的粉丝，可能就会在出新歌的时候去加入这个打头组去投票，这样子。
所以这个打头其实是说的是，我猜一下，打 call 投票组，大概是这个意思。
可能是打榜的
打
意思，
榜。
打榜投票吧，应该，我也不是很清楚。
是相当于这种打榜投票，相当于是类似于我记得之前这个，就是周杰伦。在微博上面，然后就很多的大家说夕阳红老年粉丝团们就是这些老粉丝们，就是自发的会去微博上去刷话题啊，还有什么
感
每天
觉
给他
像那
签
种，
到啊什么的，然后去给他
像那
生
种
他，
微博做数据的那种，
什么微博做数据，
数据女工。
就是会有人专门去帮他，帮自己的这个就是偶像也好，或者说是喜欢的这个明星去帮他去做这样数据，让他这些，所以这些都是粉丝自发的一些行为。
自发也是，大多数应该自发，但是我觉得他们跟公司的应该也是有一点那种联系吧，就是可能会，给到一些信息，然后让你们去，就可能，然后让你们去做吧，应该是这样子，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没有加过内部的这种太高端的这种高层。
这还层级分明。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组，就感觉听起来蛮有意思的以外，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那种， 好像那种很技能满点的，就是明确分工，在一个粉丝的一个群体内。
就像做翻译视频，不是还会有那种搞时间轴翻译校对，然后就各种就是
时间
还要
轴是什么？这些？
我也不是很清楚，时间轴应该就是把字幕跟这个片源对上什么之类的吧，就
哦，
是
就是更细的了，就是有些人只是负责翻，然后有些人负责要去把这个东西和视频去配对。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有的时候有那种美工组吧，就是搞什
美
么，
工就是 poster
海
啊，
报什么，
去给他画海报。哦，那这些人其实他其实本职工作就是这个，也只是算作他们副业中的一个，就是因为说是。会比较喜欢，所以说要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所以说会去，可能是自发性的去学习这些东西。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比如说，除了刚刚你有提到，比如说韩语，你还有去学过什么其他的这种技能吗？
我没有特地去学过什么技能，但是好像因为视频看的比较多，所以剪辑能力也
嗯哼。
不错。
哦，就是很不自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就收获了什么剪辑的这些能力。那这个能力就是对于你的现实生活中，其实也会有能够用到的地方吗？
对啊，就学校 project 要剪视频吗？或者是社团剪剪社团的视频什么的。
哦，剪辑这个就一下子变得比较的轻车熟路了。OK，那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点那种去根据兴趣爱好，然后去会去付出时间和精力去一些学习一些东西的这个过程，那确实也是带来了一些不少的一些正面的影响。我就记得有一些人，就是之前看到一些上说，他可能是因为比较喜欢，他会去做一些拍摄的工作，然后会去专门去学一些相机的使用啊，和一些拍摄的技巧啊，包括后期的这个修图啊、调色的这些能力啊什么的。那这些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蛮正面的，并不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可能是负面的呀、迷茫的呀，或者说盲目狂热这些好像这么沾边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应该非常理智的来看待。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发现，就是学生党其实是占蛮多的嘛。但其实我们自己是学生，我们也知道每天的时间精力其实是很有限的，就可能光学业已经占了。大部分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还要出去做一些实习。我知道你现在是在做实习，那你这样的时间不满的情况下，你怎么再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还蛮考验你的这个时间安排能力的。
我觉得也还好吧，你毕竟看看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在你可以一心二用的时候看的这些东西呗，就你吃饭的时候啊、路上啊什么之类的
你这
时间。
搞得有点像那种碎片化时间管理。
也算是吧，
嗯，
但是其实我也觉得也没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是。那你会就是你会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会花一些钱或者什么的吗？在经济方面会有很大的投入吗？因为我知道有些他们送礼是送的还蛮疯狂的，会专门挑一些可能有名的牌子，或者说重礼去送给他们的明星或者爱豆。你觉得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事件？想必你也听过。
对啊，他们就是最近微博上闹得很轰轰烈烈的那个集资的事情嘛。
嗯哼。
那个我觉得这个是纯粹是那种吧主站子的站主，然后那些粉丝，因为他们也是集资嘛，那肯定也是有粉丝愿意花这个钱，觉得。
但你觉得有必要吗？就是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部分的钱。
我觉得没必要。
嗯嗯，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关于经济的很多东西，你觉得应该是怎么去衡量这个度呢？这个定义呢？
经济方面，我不会有太多的预算，但是
嗯
也不会瞎用。就可能他就是你的爱豆出了新专辑，那么就会去买专辑，对吧？那买，那么就是可能各种版本都买一张，就支持一下，就是支持一下了，就不会一箱一箱的买嘛。然后可能出了周边，如果你有比较喜欢的那种，也可以买。然后现在很流行那种集小卡嘛，就是真的是一路卡坑深似海，一些卡就会被炒得很高很高，那纸片人就很贵。对，但是那些都是一些怎么说你自己的爱好吧，就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哦，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收藏的这个喜好，你可以去做，但是你不
对。
去做，其实就是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并没有说是你喜欢，你就有义务或者责任去做这个东西。是，那经常我其实会，比如说有人看到会说，把一些行为说，哎，你为什么会用你父母的钱去做这个？就是那你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父母的钱，我是把它看作为我的生活费的一部分。
就相当
那
于
既
是
然。
你自己，就是你可能平时打工什么的，你的 budget，你的预算里面可能有一小部分你是拿来是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花销的。
可以这么说。
好，那我们现在的话，这一部分的节目先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香韵一起再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些所谓的这些饭圈文化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它。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金星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云溪。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线上会议室、线上演播室的嘉宾呢，是在新加坡就读的上香苑啊，我之前的一位朋友。那今天我们主要聊了一些跟什么追星啊、爱豆啊相关的饭圈文化。它其实饭圈文化中的这个饭，其实是英文 fans 的一个音译。然后所谓的这个饭圈，其实就是围绕所谓的什么歌星、影星啊，甚至是球星或者爱豆、偶像而自发聚集形成的一个粉丝团体。然后这个饭圈文化背后的粉丝经济，其实是现在非常得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吧，可能随着这个大家生活水平哈逐渐提高，然后这个市场的兼容度也越来越大，它里面包括很多像什么偶像周边啊，包括租广告位宣传啊，甚至是应援，很多很多的方式。然后之前香苑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所谓这种饭圈里面，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任务或者是主线的安排的。那其实你对这种粉丝经济你是怎么看的？就是你有什么就是对这种文化产业的一个自然衍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你觉得它持久吗？或者说它的收益真的有想象中的那么巨大吗？为什么会有人去买账这个粉丝经济，这个饭圈文化呢？
收益那肯定是很大，对吧？比如说你说那些明星周边，那些什么钥匙扣、 照片、小卡，然后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卡、各种各样的
它这
包，然
些
后。
定价是会比它本来的价格是会翻这样的一个预设是这样吗？
它生产价值肯定不高嘛，但是你要只要放一张卡，它就能卖得很贵。就比如
啊哈。
说，一个什么粘纸的一个套装，可能就可以卖个70多块钱人民币，100多块钱这样子。
哦，但是真的会有人去买账吗？因为他这个感觉是高于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正常定价的一个情况。
但凡有一张卡，它都能卖得很贵。就是像之前不是有说到，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收集的癖好嘛，那就可能会觉得
啊哈，
漏了一张就会心里又很不舒服，然后就会去买这些东西。
这个
还
你
有，
刚刚所说的这些都是说他们这个的公司去定价，然后粉丝就会去买，是吗？
还有出什么杯子、蜡烛。
那会出现，就是说，就是你这种饭圈之内，他自己去定价，然后去买，这种还会有人去买单吗？就是除了这种收藏癖好以外，他为什么会去买单呢？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贵耶。你甚至我在猜想，是不是你自己在淘宝上面去定制，是不是都会比这个价格来得更加便宜一点？
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这一个是正品，一个是盗版，这就是跟你买包，一个是山寨，一个是正品，是一样的道理。我觉
嗯哼，
得，对。然后粉丝经济啊，还
嗯，
就有些时候会有周边，还会有演唱会，对吧？演唱会，但是有的时候黄牛
啊，
就会
演唱
炒
会
票吧，
是。
炒得很高。对，然后还有什么？像现在有疫情的关系的话，就会变成线上的演唱会，线上的 fan meeting。对，我觉得它也有利也有弊吧。就比如说，好处就是可能大家都是花一样的价钱，所以大家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不像你真的去演唱会，你还要首先你要抢票，然后你要还分就
嗯哼，
各种各样的坑位，对吧？不一样的区，不一样的钱。但是，不好的地方也是你没有那种现场的感觉了吧？就是，我相信我们都去过演唱会，就是那种现场
啊哈，
跟粉丝一起大合唱，或者是看 idol，就是在舞台上的感觉也是不太一样的。
是因为好像刚才所描述这些东西，就是因为都是他们的周边，其实好像是把。这些所谓的明星或者是爱豆偶像之类的，把它包装成了一个品牌商品，把它打造成为了一个 IP，然后是通过这个 IP，然后去进行下面的一个发放它类似的一个衍生品，然后去套牢这一部分粉丝。
对，
那。
就
那最
你
开
说
始
到
的
IP，
话，对，就是你对这个 IP 的话，你是怎么看？因为我觉得好像感觉公司在后面的推手成分其实是蛮重的。
说到 IP，那肯定就是你对这一系列的事物的喜爱，所以你才会去买跟它有关的一系列的东西。像现在你说 IP，我能想到的第一个 IP 就是
嗯哼。
故宫，就是通过这个故宫的系列的 IP 做了很多文具啊，比如说蜡烛、杯子、装饰品、书签什么之类的东西。那我们如果去买它，肯定就是因为我们对故宫那些文物的喜爱，对我们这个文化的喜爱，所以会去买它。对。然后我觉得像明星周边，如果你说它是个 IP 的话，也是人们会觉得对这个 idol 的喜爱吧，就会去买那些东西。
嗯，是。那其实，就你说到这个的话，我就其实想到说，现在这种经纪公司在背后做推手的力量其实特别大。然后现在也大家可能看到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选秀节目啊，或者是什么是经常的是各大视频平台轮番上演，然后。其实我有关注到这其中的话，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偶像低龄化的一个现象吧，就是这些去 上学去竞选也好，去选秀的这些小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小了，甚至可能有一些，我知道在一些韩国的一些选秀节目，可能他才是一个，小学毕业初中的一个年龄，然后这么早就会去，可能需要去放弃一些可能常人走的一些学业也好，或者是一些路子也好，去做这方面。然后，但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我感觉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去引导，就是现在的小孩子去做，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去看一个什么比赛的时候，好像是一个什么跳舞比赛，然后去问到一个小孩，他说：“哎，你的以后的这个人生的理想啊，或者是干嘛？”他可能说的不是说：“哎，我想成为一个就是跳舞很好的人，一个歌手，或者是怎么样。”而他说的是：“哎，我想成为一个偶像，我想成为一个明星。”就你觉得这样的引导是，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就是是否应该对这个年龄去设一个限制，还是说任其发展才是更好的方式？
我觉得，小孩的话，我不知道你这边说的小孩是多小算是小孩。但是像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当老师，我们长大以后想做
嗯哼。
什么，那无非就是说偶像、军人、老师、护士、医生，就这种几种职业，对吧？在
嗯，
你这个小时候的这个你的世界观还不完全的时候，你又只能说出这些职业，就可能到在他们这个年龄，现在能知道有 idol 这个职业，他们会觉得啊，
嗯哼。
那这也会是我个选择。但是我觉得其实小孩子的话，也并不能听信吧，就是感觉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一些正确的教育引导，或者是对他的，就是当他接触到了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当他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到那个时候还会觉得自己要做 idol 的人，应该不会是很多的了。
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不是？就是当他了解到之后的话，就不多了。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一开始说想做 idol，我觉得他们很酷嘛，就可能
啊哈。
自己不知道想要做什么，就你别人问你啊你要做什么，那我就随便说一个做 idol，但是，
嗯哼。
对啊，然后但是你就是长大了，接受了教育，就是在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是会有些指导吧，就比如说会引导你，觉得你就是发现自己的特质，发现自己的爱好。然后你可以结合这些你的品质和你的爱好相结合，去做一些相关的事情，并不是说一定要做 idol 这个职业。idol 可能就是只是在你启发你，就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引导吧，可能就是
你的意思是可以当成一个爱好，但是它不一定要成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职业这样的一部分。
对。对，我自己可能是不太能理解，就是可能因为我老了，我有点不太能想象得出来，就是低龄的小朋友说自己想当 idol，然后这件事情会一直影响到他们，到他们成年。
因为其实我好像之前的话，就是很意外的情况，其实有看过一些类似于像那种纪录片啊，或者是就是去记录他们的这个就所谓的出道练习过程啊，或者成长的这种片子。虽然可能不一定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 idol，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真的不容易的，而且它的竞争其实是比想象中要激烈特别多的。就
对。
作为一个学生的话，我觉得去平衡这两件事情确实是有难度的。但是或许如果说你真的会有特别大的才能，那是不是也可以说去所谓的因材施教，去选择自己更适合的路呢？就是他是不是一方面其实，有比较在传播这样的路呢？其实我这个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看的吧。
嗯哼，怎么说？
首先我觉得就是低龄化这件事情， 毕竟就是小朋友还是有家长的，对吧？还是有监护人的。我不觉得有些家长会任由自己的小孩发展，就是去做爱豆，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独立，对吧？然后因材施
所以
教，
你其实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好，
并不是什么。
你这个爱豆并不是一个好的职业，但是你还是很喜欢这些人啊，就是你喜欢的还是爱豆啊，就是好像有一点矛盾这样子。你既然觉得这个职业的人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精神支柱，但是你好像又没有觉得这个职业是一个那么好的职业，就是你并不鼓励大家去做。
那是肯定的。你看现在这个娱乐产业，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你想当爱豆人这么多，但是真正成功的有几个人呢？那他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嘛。要是你的家境不是很富有的话，就是可能也是支撑不了，就是你做练习生，你出道然后失败了这种后果吧，应该也是承担不起的。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能你的不好是说，其实这个路其实是蛮难走的，它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就是它的门槛其实是高的，因为它还需要一些，比如说经济上的支撑啊，或者说是家庭时间上的这个东西。嗯哼，
其实
好。
我觉得也不难发现，我觉得最近几年观察，感觉好像爱豆都变得有钱了，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家境都很好，不会是说像。可能十几年前出道的
嗯哼，
那些人，可能家里就是条件没有这么好，然后你有机会去当 idol，就选了这条路。我觉得好像现在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确实。好，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部分的一个关于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些饭圈文化啊，以及粉丝经济啊，以及这个偶像低龄化的一些相关的东西。那我们先暂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再就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一些探讨。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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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晶晶校园栏目。我们在前面两段的中呢，我们和今天的嘉宾相约啊。我们一起探讨了一些关于追星和饭圈文化、粉丝经济相关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再继续就这个事情进行一些更深一步的聊天也好，或者是深入的讨论。那其实香苑在这个领域的话，其实感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低龄化，其实我们只是提到了说这个低龄化的偶像是对于跟他们同年龄段的小孩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你觉得这个低龄化偶像这个事情，就是对这些成为爱豆的人本身，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年少成名的问题嘛，就是毕竟娱乐圈也不是有，就也不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就可能，就有些人就或许是因为虚荣心，就可能从小就是在这么小的年龄就收获了名与利，就可能一他就是会。 因为什么都有了嘛，会可能会迷失自己，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可能会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情，就是为了寻求刺激感或者什么。对，就比如说一些年少成名的 idol， 我能想到的两个人就是 Miley Cyrus 还有崔雪莉这两个人，就是从小就是童星。对对，你看像 Miley 现在的状态，我也觉得也不是很好。然后雪莉的话也是可能他成长的环境让他觉得缺爱或者是没有安全感什么之类的。
对，反正是还是会有一些这样一个影响，但其实也有一些蛮不错的影响。就比如说我感觉是现在发展的还比较好的，像 TFBOYS， 就是感觉哈，看着这三个小孩子长大，其实还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然后去选择了不同的路。因为之前感觉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他们演还不错，然后有的时候他们自己有一些音乐作品什么的，所以其实好像就也还是蛮看个人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特别的特长，或者说那么大一个坚实的后盾或者是什么的话，可能这条路真的要三思而行。就不行的话，就是也不要去强行去。往这上面去走，我感觉好像是这样子的，会对自己。但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快乐，这个其实就另谈了，就还是每个人吧，就觉得不要勉强自己去走。
对对对，有可能到时候都是那些人失去了热情嘛，但是却还被迫着要被迫营业，可能就
确实就会反而会产生一些。畸形的一些生长效应。
对，
那其实就经常会看到说，你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觉得什么是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学生党，你需要去注意的，怎么才能说回到一个比较理智的追星的状态，让这种爱好也好，或者说这种生活中的放松的插曲也好，来给你自己带来更多的或者说最大效应的一些正面的东西。毕竟大家还是会比较渴求说是一些积极的东西嘛，生活学习呀，或者说工作本来就已经很累很辛苦了。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到哪些点呢？因为我觉得可能你自己的这方面的爱好，或者说休闲的追星号，或者说看这些视频，还是给你带来了很多很正面的，至少是心态方面的一个影响。
首先我觉得不要接近饭圈。
怎么说，
就像在社交媒体上，就是很多人会吵架嘛，就会吵架得很厉害。
对，
那就我觉得就很没有劲啊，干嘛没有事情要给自己找麻烦呢？就不开心的东西就不要去看它，也不要去吵架什么之类的。对，就多看看就是有趣的东西就可以了。对，就是也不要太放在心上，就是可能别人对你idol的言论别人觉得不好，那么就是别人有别人的想法嘛，就也不要去把你自己的想法去强加在别人的想法上。
因为感觉最近好像什么所谓什么塌房事件特别就是频频爆料，包括一些热搜什么的，就很多人心情还是蛮受影响的，因为过于真情实感啊。
对，就也不要太真情实感吧，就毕竟你喜欢的就只是一个人设吧，就是你知道的这个人，就是他当他卸下他这个明星之后，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其实我们也不会知道的。
就是可能你看到的只是公司包装的一个单面的东西，但是你知道现在就是很多这种，比如说像自媒体平台啊，或者是他们的自己运营，这些他们和粉丝之间其实沟通的渠道，好像除了我们以前看到的舞台电视剧巴拉巴拉这些之外，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就是自己去和粉丝去沟通去展现自我的时候，所以说会给粉丝一种感觉，我其实了解到的是很全面的他。那你觉得这个全面是真的全面吗？ 因为这样子的话感觉好像是卸下了一些公司的伪装也好，会，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错觉，让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离你近很多，没有是被人设所框住。
你是说什么类型的？就比如说直播吗？
比如说是直播，或者说他自己的通过一些他自己的 vlog 也好，或者说 YouTube 也好，去和大家分享他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会给人一种感觉，就好像他好像已经不是那个人设了，所以说好像会让人更容易去带入真情实感。但是正如你所说，他们背后还是有经纪公司的，对吧？
对对，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对，就这个东西感觉就是也还是要理性的来看待，毕竟的话可能他后期这个公司对他也还是有一定的操控也好或是什么的，就反正是觉得毕竟不是说是生活中实实在在接触的，喜欢如果可以给你带来正能量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如果说你已经意识到这个人可能他的一些别人对他的评论或者说他相关的话题已经对你自己的情绪起伏有着极大的一个连锁反应的时候，那你可能需要稍稍注意一下了，就是要去把握好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度。
而且我觉得追星是一个有距离感的东西，就感觉他如果没有距离感就变成了私生粉这种了嘛，就是你想去窥探他的私生活，你想去知道他的私下的那种行程什么的嘛，就对，就是追星普遍来正常的来说都是属于一种就是可能就远远的你就只是看他的作品或者去他的舞台，并不是说你真的去想了解他私下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
OK， 对，那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包括我觉得你自己在平时的时间用度上的话，其实也还是蛮，这个度也是很重要的。就如果说它只是一个爱好的话，就是它并不会耽误你的一些主要进行的一些工作。但如果说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说的所谓的私生粉，其实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了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个全部，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说去稍稍注意一下了，并不是说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事情它不能成为你的主业或者什么，因为也了解了有一些职业叫什么站姐是吧，好像是，或者说一个粉丝的一个团体，甚至是这种经纪人这种的一个运营，对，但是其实的话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你自己真正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因为我相信这些所谓的爱豆文化也好或者说是追星也好，其实要给你带来的并不是说追他这个人，而更多的是又回到你之前提的是他的一种品质也好，精神支柱也好，你看到他在舞台上所展现的这一些魅力啊或者是性质，其实是蛮可以激励你的。
对对对对，你说的很有道理。
是，那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经常那种就是轮番切换，就是经常出现啊一个时间就是要去追好多好多人
啊？这个可能不至于吧，对，好像
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啊，就是有点好奇。所以你一段时间其实只能 focus 在这一两个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对对对，我一般不会就是同时追很多很多的爱豆。
那说明你的时间管控其实还是自己就是有，就是精力是有意识在把握这个度
的。有限的。对对对，毕竟不是还有作业吗？
对。就其实我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提到说是一些明星的代言什么的，然后就会去非常过量的去购买这个 牌子的品牌的东西也好，然后可能这个如果这个明星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又会就是统一的开始去抵制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好像他这个东西背后所带来的这个连锁反应其实好像还蛮大的，而且波及到的范围可能是真的还蛮广，可能涉及到一些各个这些商品所 cover 到的一些领域。对，
我觉得吧，这如果这么想的话，它可能会不会是跟比如像说，因为你说的这些事件，我觉得主要是发生在是在大陆的，对不对？就可能会不会是跟就是国内的这个市场，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周边或者是就是周边产品这一系列的东西，他们做的不是很完善，也像中国没有那种什么打歌舞台啊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可能对，就他们是不是只能通过就是买就是代言产品来就是去显示啊我的哥哥我的 idol 很火，然后用这个来显示他们的背后的粉丝资源有多大这样子。
你刚刚所提到这个打歌舞台是指什么？因为好像在国内这边还是对于这个名字还蛮陌生的。
对，就打歌舞台就是像韩国就可能会有很多音乐节目嘛，然后这段时间就是所有发行歌的组合 idol 就会轮流，就是轮流这几个音乐节目，就是可能每天都去就去炫。宣传他们的歌曲就做表演，但是这样子就是也给粉丝很多机会就能看到他们的表演，但是像在国内的话就没有这种音乐节目，更多的是可能是选秀节目。对，
那你刚才说的这种打歌舞台是这些可能这些团体或者歌手他们是需要去支付费用，还是说是这个舞台会花钱去邀请这些歌手来做一个打歌的宣传，就他们之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不收费用的，因为你
不收费用，
对，你也是通过这个节目能收获到更多粉丝，让更多人知道你的音乐嘛，所以对啊，他怎么会收费？
我印象中好像在其他国家，比如说就像刚刚说的韩国甚至是美国，然后他们对这些音乐啊版权什么的其实是看得还蛮重的，所以就这些音乐人好像也是有一些就是自己比较合理的也好，或者是受保护的一些赚钱的途径也好。对，但是好像好像我们平时所理解见到的，比如说国内很多东西，它好像没有它有一个专门的这种版权保护，可能这些明星或者是爱豆他们的很多的经济来源可能是要通过说如果说他不是说是这种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演员的话，他可能很多东西他可能是要通过这种商品的代言过来，那其中他们之间确实会有一些相关的这种联系。
对，我也觉得其实中国的话在音乐版权方面的这个知识不是很不是很 aware，
没有很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这个
就是在中国这边的话，大家也对音乐版权这个方面没有很强的意识。
确实。那你觉得就是像这样的所谓的一个粉丝经济也好，是需要专门有就是去建立一个管理机制吗？或者说你还是觉得说这个总有一天，因为这种靠自发或者自觉来做是不是很难去达到，但是其实感觉现在这些东西其实达到有一些泛滥，或者说特别是微博吧，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提供或者是一个氛围的提供其实是蛮助于这种不良风气的这个养成，那是否要去进行一些相关的监管呢？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好监管。
这个也不好说，我觉得这个会牵扯到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对，就比如说首先 你得看，就是可能我觉得，国外的 idol 首先他们的代言费应该就不会像国内这么多，对吧？然后国内的粉丝的话，我觉得很多应该也是有那种攀比心态吧，就可能你看那个 idol 他代言了这个东西，他卖了多少，然后我们要比他做得更好，然后大家都冲去买这个代言产品。但是这个代言产品真的跟，我不太清楚，它真的会跟艺人的收入是有挂钩的吗？
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始终觉得这些东西的话，特别是像这种语言啊，或者是舆论导向这些的话，其实相关感觉平台是要有一些正面的一些所谓限流也好，或者说是机制的管理也好，去对
对
社会上去进行一个正面的向导。因为本来这种所谓的明星效应，或者说是偶像效应，其实它本来是一个有正向意义的东西，但是确实是因为比较极端化了，所以说在我们看来可能会带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对，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很需要重要的。对，其实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谈到的几个点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就像湘苑自己讲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精神支柱，甚至是一些技能上的提升的。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切莫要过于真情实感，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一个体验也好，或者是心态也好，或者是这些方面。以及这个背后其实牵扯了非常多的粉丝经济啊，或者说是饭圈文化呀，或者是公司收益等等等等。对，所以就是大家要自己量力而行啊，不要就是以一种打肿脸充胖子，或者说强行去要去为他们去打头这样的一个，就是还是要关注到一个在自己把握好自己的一个圈子和度。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湘苑，然后我们可以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再见。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啦，
拜拜。
好，拜拜。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相不相信音乐也可以一见钟情哦？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在听到一半时心里暗爽，哇，就是这个调调，于是不停的单曲循环，你甚至觉得和这旋律相见恨晚。有些音乐如果不是被唱出来，你永远不会觉得竟是那么令人愉悦。这是无师自通的许哲佩，这是古灵精怪的许哲佩，这是戏剧如人生的许哲佩。今天就带来充满小女生情节的歌曲《爽约》。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